我们做一个祷告。首先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这个周五的晚上，我们这些追求的弟兄姐妹又来到你的殿中，来一起分享，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能够保守以下的时间，求主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释放出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其实今天晚上这个题目呢还是蛮沉重的，待会讲起来。不过刚才讲的这个咱们唱的诗歌呀、祷告也基本上把这个内容都已经释放出来了，这个非常感谢神啊。这个题目呢叫永蒙保守，坚信不疑。其实这个英文单词就很简单，这个其实这个词我都不会念，因为平时大概操练的比较少，所以不太用得到它。这个翻译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对这个英文单词做了一些解释，就是从双方面，当然这个单词本身就是忍耐啊、坚韧、啊、这个意思，好像上个周日我们的牧师也用过这个单词，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一方面从我们基督徒本身来说的，那么就是表示我们这些信徒呢可以抵挡一切的诱惑跟患难，来持守信仰到底，这是一个方面，从我们这一方面。另外呢，从神的角度来讲呢，他对属他的人的保守，就是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的保守，赐予信徒有足够的能力，使我们不至于中途丧失。可能是这位翻译的人呢对这个字的解释，所以他把这一个单词翻译的看上去挺啰嗦的，他就想办法把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大概包进去了，所以叫做永蒙保守，坚信不疑。说穿了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忍耐。最近晚上已经提到过很多次这个忍耐了。那么有关这个呢，这是我看得来的，我不了解这位牧师，是滕锦辉牧师。他说一个服侍主的人，当然这个服侍主的人是啥，一定是牧师吗？大概也不一定了，就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服侍主的人。咱们自我扩大一下啊，最需要的第一是忍耐，第二是忍耐，第三还是忍耐，只不过让我们意识到这个忍耐确实是很重要。其实日常生活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稍微有点经历的人都有这方面体会，这个忍耐是很重要的。当然圣经当中也说过，这个经刚才也提到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这个忍耐这个词本身说实话不是我们的专利，不是基督徒的专利，世人他也会谈论忍耐，这个至少也叫这么一个名字。但是当然你如果从这个本身的内涵来看呢，还是有些不一样，大概还明显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这个忍耐呢，它有它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特性，不是世人所讲的那种忍耐，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比方说字儿呢，这本书上好像没有字呢，主要介绍有三个基本的属性或者说要素，一个是愿意承受苦难，当然这个客观的说，你愿意不愿意都得承受了，如果临到你，但是这个不是基督他也得承担，这个没办法嘛，这是没有选择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体会到，如果你回想自己的过去跟现在，应该能够体会到我们这儿的人呢跟过去，比方说我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人呢，大概是有明显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他愿意承受，就从内心里边他那个出发点啊不一样的。因为你世人呢，有的时候碰到困难，那确实是不得已，那是没有希望的那种接受。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呢，他是有希望的，具体表现在后面了。不光是愿意承受，而且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如果咱们回想一下圣经当中旧约，特别是在旧约当中，比方说亚伯拉罕，神应许他一个儿子75岁的时候，结果等到什么时候100岁才来，要我早就不指望了。 要等候这个时间，这个非常困难，25年哦。摩西也是一样，离开埃及这个王宫，到了米甸旷野放羊，为他这什么岳父放羊，一放就放了40年，哪有什么指望？那就是放羊了嘛，没什么指望了。哎，神又把他想起来了。当然，对神来说，他是一种计划，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摩西来讲，这已经这个40年不是小的数字了。新约也是一样，比方说耶稣本身，神，咱这种说法是不是合适？我不知道。预备他预备了33年，那预备了30年，其实他在世上真正做事也不过是3年多一点，但是预备了三十年，这也是不短的时间。包括后面保罗在大马色拣选他之后，也不是马上就出来轰轰烈烈像圣经写的那个样子，也默默地待了熬了十多年，对，总之不是那么立等可取的一种状态，需要愿意耐心等候。当然最后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当中，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忍耐啊，耐心等候啊，可能就不一定这么大的耐心。当然往好的说呢，我们很热心，一信神就马上愿意服侍，这个非常活跃。让我耐心等10年，可能哎呦，那恐怕10年以后我是什么状态，在不在我都不知道了。所以这个从忍耐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做的不是太好。当然有些人他也很愿意向神求这份忍耐的心，那么就做祷告，哎呀神啊，你给我赐给我一个忍耐的心吧，这是低头在祷告，抬头就愿意，哎，你马上现在就给我这个心。其实已经反映他不怎么忍耐，否则不可能希望他马上就来嘛。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有点不太容易，大概是，这是第二方面的。作为基督徒，他的忍耐需要这个操练。还有非常重要，就是有得胜的盼望跟结果，这个也确实很重要。这个就是跟世人的那种无奈的忍耐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个呢，有盼望跟没盼望，你这个等待，你脑子这个动力不一样。咱们举一个通俗一点的，不是跟基督徒不一定有关系了。这个生孩子啊，孕妇她生孩子第一胎，好多人有这个经历了，我没有啊。那个产痛是很厉害的，圣经当中都描述用产痛来形容将来那种事情，所以这个产痛是非常非常痛的。所以好多人生了第一胎之后发誓我再也不要生了，你发誓过没有？
觉得痛
总之是好多人有这种说法，就是哎呀，我再也不生了，打死也不再生了。但是没过多久，第二胎第三胎接着就来了。为什么？因为生着孩子他有盼望，他看到他这个儿女生着这么可爱，他当然不一样了。不是说好了伤疤忘了疼，他确实有这份盼望，而且有好的结果，所以他会能够忍受那种痛苦。当然这个比喻是不是合适是另外一回事。总之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些经受的一些痛苦，在这痛苦当中的一些忍耐是有盼望的，所以是不一样的。包括咱们前面提到现在提到的教会当中面临着这么许许多多的看上去很痛苦的一些事情，没有盼望。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讲，对于教会来讲，对我们这些肢体来讲，都是有盼望的，互相效力嘛，不是前面说过，所以是不一样的。这是圣经当中我们讲的忍耐，跟地上普通人说的忍耐是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的。那么当然这些结果呢，这个圣经当中也记载了，就是所谓的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当然这是一个形象的画出来了，这右面是原文。当然这个咱们也提到过，你如果看这个原文，这个果子呀，果子是一个果子，那么只不过是表现出来呢不同的方面，其中忍耐是 一个表现。当然这些表现每一个方面并不是单一的，不是说我忍耐就没有恩慈，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它是可以互相并存的了。你认可两个或者甚至三个组在一块完全不矛盾的，这是结果。就忍耐来讲是有结果的，有很多很多结果。牧师上次也讲过，也讲过这一篇的，就是有关罗马书第五章的内容，自然也讲过怎么患难生忍耐啊，忍耐生老练啊，老练好像刚才祷告的也提到过，是吧？这个等等等，就是一种练境，就是让我们成熟的一个过程。当然这样说说好像挺轻松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忍耐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是不是确实有必要啊？还是就像世人一样没办法不得不呢？其实是很有必要，非常有必要。这个只要有一点社会经历，有一点生活体验，都会觉得它非常的必要。你如果不用往周围看太多，就看到我们身边就知道了。有些事情是因为这方面的欠缺，比方说基督徒的流失，咱们教会这么多年了，按照每年受洗的人数累加，那这个房子大概盛不下来。但事实上，你如果从总人数看，没有多多少，没有多多少。你如果仔细回顾一下，每年一届一届，每年两届了，每年两批，都差不多至少有十来个人。但是过若干年之后，你回过头一看，哎呦，有些人当然了，许多他换了地方了，但是也的确有一些流掉。那么这里边就存在了今天这个话题当中一些内容。为什么不能够坚持到底？为什么就流掉了？不要多想，流掉不是不要多想。这个萎缩呀、跌倒啊、什么离经叛道这种事情，并非罕见。我就更熟悉了，是不是？这是确实有的。另外，圣经本身它也的确，谢谢。圣经本身它也确实一再告诫我们，圣经当中存在这些问题。当然大家这里每个人都知道了，像犹大他逐渐就变掉了嘛。其实跟保罗同工的也有不止一位，也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另外，这是耶稣他给我们一个撒种的比喻，后面还会专门介绍这个比喻。那就非常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只有一类人才会坚持到底。另外，这个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他发出了非常，当然这是基于他本身的情况了，非常严肃。他说：“我奔跑不像是无定向的。”我斗，这应该是个斗吧，这老字我不认识。我斗拳不像打空气似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就是说他非常严肃，非常严肃，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不要因为他跌倒了一些人或者怎么样。另外，如果大家读这本书《希伯来书》11章12章，其实整本都牵扯到这本地，讲到这个信心，圣经当中有哪些榜样啊，然后讲到告诫我们这个信心。其实仔细想一下，忍耐跟信心是完全分不开的，完全分不开的。如果怎么说，忍耐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持守过程，应该这么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所以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当然，信心从哪里来，也是神从神那儿来了。这个有的时候说起来不太好说。前面算是开场白了，有点长啊，需要你们忍耐。下面咱们归到正题。正题呢，其实这个正题不时间上倒不一定太长了。 就是给一个轮廓，从一个大的这个 picture， 大家脑子里这些概念，从这些方面去考虑、对照、分析，看看自己哪里缺啥，希望一些帮助就是了。当然，这个呢，主要是根据我们这本书，前面是大部分是书里边不太有的了。当然，书上一开始讲的这个以这个《七恩典》这首诗介绍的，那么咱们在带诗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好的分享，显然就不用再重复了。而且这首诗歌大概没有人不会了，否则这个忍耐那就不用讲了。这本书有关这个题目呢，它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来介绍。一个是说有保证哦，对每个信徒神给我们的保证，不是失丧的保证。另外从保证从神这方面来说的，神给了我们的保证，但是作为我们这些具体的人来讲，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所谓的拦阻。那么这双方面怎么调和呢？最终怎么办呢？面对这些拦阻怎么办呢？其实神也给我们了一些应对的方法。对于这个题目，它主要从这三个角度来讲的。那么当然每一个具体的题目当中，它又有若干个，其实分别有三点。比方说，咱们就跳过去了，因为这个后面还会分解了，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就是每一个都有三点，他跳来跳去的，跳来跳去太烦了，下次我不这么做，这个考验我们耐心啊。那么咱们直接就顾不过来了，有点这个坚守忍耐保证，从保证上来讲，这是从神来的保证，不是我的保证，我没有保证哦。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前面讨论过很多次了，已经讨论过，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也好，预知也好，反正他拣选了我们，不是我拣选了他。这一个约翰福音书当中的这一段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保证。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是何等的保证。当然我们要是羊哦，如果变成狗那就不行了。就是说神对我们是有非常非常肯定的保证的，从神在这个方面来讲，你不要去做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问题。其他相关的一些都是一些保证，都是也有一些经文，比方说腓立比书，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其实这句话咱们就不用解释了，就是他从头到尾地保证了我们。彼得前书1:3-5，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因着信能存能力保守，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机会。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非常肯定的，不是可能，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保证。保证，非常肯定的保证。不但给我们这样的保证，而且他也赐给我们每个人的圣灵，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五旬节之后就把圣灵赐下来，住在我们心中。这个有关的经文都有。赐给我们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同在。他常与你们，常与我们，常与我同在。 也在你们心里，也在我们心里，也在我心里。约翰一书，这个老约翰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心里，这是也是已知的，而且是肯定的。当然对这个圣灵内住，有一位叫做汤姆斯·瓦森华森，他我看了一下是写了一本叫做《系统神学》的作者，这大概是几百年以前的一位。他对这个呢有他的理解，这是我们书上的原话，我把它抄录下来，大家看一下。说凡有污诸句者，均会
打扫。
大家不要取笑哦，都会打扫屋子。照样圣灵既住在圣徒的心里，也必会维护保养在他的恩典之中。恩典好比生命之泉的江河，这江河是永不枯干的，因为上帝的灵是那泉源，他会不断的灌
浆。
这是这位华生对圣灵内住他的解释。这个其实解释不解释，如果能够我们保证圣灵知道我们信神了，那么这个是内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也听到祷告说这个求圣灵怎么住进来啊等等，我一听到这种话，我就不是已经在我们里边了吗？你还要求他干？我真会有这种反应。当然这是一种不知道，随便说说，大家不当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咱们前面刚才在祷告当中也提到过，我们的大祭司、大君王基督为我们代求，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当然我也提一个问题，其实我是老是说在右边，为什么这个右边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还是什么，我真的不明白，我也没去查过，如果谁有知道可以告诉我。替我们祈求，这个话经常会说的了，而且是还会说圣灵也在替我们，说不出的叹息也帮我们祈求，这个双保险哦。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替我祈求。咱们自私一点没关系，就是替我祈求，替我们祈求。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看，我们是有保证的，忍耐到底是从神的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后面还有了，咱们就不看了，很多的了。这个书上举了一个例子，这个大家的例子都很熟悉了，就是有关彼得这个例子。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从严重的说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他后来能够回过来，为什么？耶稣为他祈求。这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又说主又说耶稣又说，西门西门的彼得呀，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大家知道什么是筛子吗？不知道吧。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丧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也正是由于我们的主为彼得亲自的做出这种祈求，所以他会回过来。虽然在那个时候他其他的都跑掉了，他好在还跟着去看一看， 但是发生了三次不认主的事情，但是随后都能够回来。不光是回来，如果你去读这个后面四福音，包括使徒行传，一直读下去，看看这些人简直是完全变了样了。这哪是当时那些大鱼的筛网，这些完全不能够想象。为什么？保证然后就来到第二大的点，一方面神这方面有保证，但是从我们这边来讲，从我们具体的人信徒来讲，还有一些拦阻。那么这个呢，这位作者的是以撒种的比喻来讲解这件事。那么撒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了，前三本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那么我这儿是以马太福音作为例子，那么具体的内容其实大家都很心里都很读过很多很多遍了，什么路旁啊，浅石土，浅土石头啊，荆棘啊，豪土啊，等等等等。那么就这几种情况来讲，显然结论是什么？先说结论呢，只有在豪土里的才能够被最终，如果用今天的话套上，就是能够坚持到底的，而且能够有结果的，你100倍也好，60倍也好，总之是能够结果的。但是前面的根本没能坚持到底。如果从这儿来看，咱们分别看一下。比方说讲到这个路旁，路旁撒了种的路旁，它长不进去，很快就被鸟啊被啥就给叼走了。那么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呢，可能整天也像模像样的跑来，像我过去呢也跑到教会去听啊听啊，但听完了也就完了，根本进不去。你这个心呢一直封在那儿，没有松动，没有把神的没有把基督的福音放进去，就等于一块化岗岩的，不是脑袋的心，其实是脑袋了。所以这种人呢是很难的，他的心田一直没有松开来，你没松开来就等于你没有接受了。所以这个不结果子或者是不结实，那就很自然的了。但是这种人很多的，其实是很多的，我们平时会遇到很多的，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第二种所谓的浅土实地的心田。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想一下，比方这是一个石板，顶上有浅浅的一层土，你撒上种子，如果水分其他条件比较好的话，那种子很快就会发出来了，这个很快的。在教会当中这一种情况也很多的，他们一听到哎呦这么好啊，这确实是好啊，信神好啊，好像听上去都是好事情，他很快就接受了。不光接受，他表现出来也是很开心的，整天乐呵呵的，哎呀我找到好好东西了，我确实是愿意来接受。但是呢，因为这个根基不对，底下是石头，根长不出来，也许暂时的这个水温呢条件等等还好的话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一旦碰到一些风吹草动，太阳一出来，结果就不行，没根了，没根哪来的养分，吸收不了养分。所以这些人这本书上说呀，稍微遇到一点风吹草动，环境上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怎么样，你看到一些不好的或者怎么就不行了，不行的怎么样，感觉到这不是我要的，我所要的就是那种开心的事情，就是那种高高兴兴的事情，那就跑掉了，就跑掉了。这个结果显然不用提了，没根哪来的果，是吧？这是第二种情况，叫做浅土实地的心田，这是一个拦阻，对人来讲是一个显然是一个拦阻。那么第三种情况稍好一点，叫做荆棘的土地，就是你想象一下，这个土里边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杂草，你这个种子撒进去以后啊，还碰巧就像上次那个天母说的那个草里边杂草，这时候你变成了其实相当于那个怎么说，总之反正是里边有很多很多杂草，你扔进去一个种子可能长起来很困难。当然这儿呢是讲出来了，为什么？ 已经长出来了，只不过是在这个杂草里边，在荆棘里边，那长出来就很吃力了。杂草非常厉害，非常凶猛啊，它把养料什么全部拿走了，你这边长出来可能也是瘦瘦弱弱的状态，最终也不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当然对一个我们具体的人来讲，这种杂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情况，比方说各种思虑啊，哎呀我的心事太多了，哪有心思想这些事儿，钱财的迷惑啊，反正是你可以想象的这个情况，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草，都可能影响我们跟随主，就是坚持这条路。那么如果你影响到一定程度，你的本身被战胜了，被这些各种思虑战胜了，那你大概也就不太容易结果了。这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对一些具对我们这些具体的人来讲呢，主要是这三方面的拦阻，主要是这个土质本身的问题，土质本身的问题。其实我也在思问我自己，那么这个土质本身是怎么回事，谁来决定的？我就不敢再问了，其实我也不想，反正是有这些问题。假定这些土可以互相转化，当然我不知道了，是不是可以把路旁的那种新田变成了好一点的好一点的，这么都变成好的土啊，我不知道，我不要问我这个，你们有的时候就会绕圈子了。总之不能够坚持到底的显然不是神的原因，他已经定得很好的了，他这条路子都给你弄得完完全全地摆在那儿，你能不能走下去就看你对这些拦阻来怎么处理。其实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去分析呢，会都会对号入座，都会找得到他的那些经济也好，或者是更糟糕的那些情况，那么这里边都有。咱们就时间快哦，神这方面有了保证，但是我们自己又有一些问题。那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神还是很顾念我们的了，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办法。那么这些办法呢，那其实也是主要是三点，咱们分别介绍一下。当然作为我们人遇到问题的时候，经常想的是什么，经常想的就是首先往里想，哎呀我能做什么，我能不能解决等等等等。显然如果看的话，不是我们不应该往里边，往我们自己内心去发掘我们的所谓的潜力，而是要往外反转，转到神那边。如果从这个方法上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转向神，因为这些方法呢都是靠着神这个来的。比方说神的话，那你往自己再怎么想，苦思冥想想不到神的话了，你要转向神才能会有神的话。那么这在圣经当中好多好多经文都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为什么神的话是那么的重要。比方说在诗篇当中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其实这个神的话怎么藏在里面，没有别的办法了，不可能你根本没连读都不读过，你会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神的话，这个好像不怎么成立。除非神像当初呼召这个亚伯拉罕那样，否则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所以作为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那就首先对神的话要熟悉。这也是我们包括礼拜五的查经啊，平时读经计划啊等等，那就一些目的吧。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也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了世上的情欲啊，从那儿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刚才这个好像已经说过了，就是有关路加福音22章，就是有关对彼得的话。 主又转过身来看了彼得，彼得便想起，就是那个三，鸡叫三遍不认主，那是那个事情，神的话，他想起来神的话，哦，一下会怎么怎么样。所以神的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已经刚才提到过，都是有关彼得的。除了神的话之外，作为我们基督徒，作为我们这些人来说呢，还要有一个尽忠职守的问题。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整天忙着去干别的事情，跟神的事无关的，那显然不是尽守职责了。如果自己回忆一下，我们常常会有这个低落的时候，会有低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回想一下，大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是你没有做到尽忠职守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我圣经也不读了，祷告也就过去了，那可能就被那些前面讲到的各种思虑问题的抵住了，你根本就是没心思了。那这个时候啊，问题就丢来了。那么我们的职守，尽忠职守，当然内容很多了，但是至少你读他的话语，向他祷告，到这儿来聚会，这些一些基本的那要做到了。哦，这个已经说过了。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必须把基督徒生活中各自的责任牢牢的记住，尽可能的做。反正我也有一些体会了，谁都有自己的体会。有的时候你遇到不太好的，很难过的时候，很难度过的时候，这个难过并不是我真的难过了。有的时候莫名的很困难的时候，对我来说最有效的就是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哪怕是完全无人，你这个就是说你，当然这是我一种这个还是一种叫什么，不太好不太开放的一种表现了。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就不需要找到无人的地方了，你就可以大声的喊出来赞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这是对我来说，这是最有效的。但是你让我当着大家面，当然如果都是基督徒也还好了，跑到大街上这样喊，那不被抓起来，所以还得找。总之，那么这种经历其实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办法。这个我想不是说有什么具体的标准答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办法，这个不用多说。还有一个就是至关重要的团契的生活，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的，因为基督是头，每个人都是肢体，那你游离的状态那肯定是不行的。游离的状态越游离越游离，越游离越糟糕。这个看得见的，我是看得见的，这个大家也会看得到，这种情况也比较难办。其实对我来说讲这个内容有点勉强，说实话，因为有些东西我没有资格讲。你我好多事情没处理好，你来讲这个，你不是瞎扯吗？是不是？确实这个样子，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有困难，你不能不面对现实，是真的。这个比方这个忍耐，你这里边也讲到过，有些人忍耐这个为家里人祷告。持续的祷告三四十年，然后信主了，这当然非常好了。但是是不是三四十年就这样能够祷告完吗？也不知道。这个很困难，这个很困难。我其实过去对我本身来讲，我也没有太多的为这种事情做很多的祷告。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我感觉好像是。我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最近呢，因为教会开始 这个开始这个祷告的这种活动的，可能用词不当了，大家都明白了。我说对我还是有一点好处的，有一点好处，至少我可以很规律的为我自己的事儿也能够坚持下来。也许习惯了就能够走下去，也说不准哦。那么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来上了几年，至少作为我尽力了，是不是？我不敢说别的，因为这个事情说实话，祷告也只能是我的一种，从我的角度来讲，一种心意，当然不好说了。最终结局、最终结果，那还是神在说了算了，是不是？那么我也只能这个样子。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了。我也只不过想到说到这儿，也顺便拿出来说一说，不是没有别的任何意思。总之，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不应该在这个教会当中做太多的这种，当然我没做多少事了，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收敛一点，真的是真的，你不要笑，是真的。
你还不够。
不是，因为在里边，说实话你理不清楚，你跑出来做这个会绊倒人的。
你讲的非常好。
是，我也觉得我这种想法很好。
您是你讲的非常好。
就是我家这件事还好。
想法也很好。
是，其实我内容已经讲完了，已经到最后了。大致上的内容就这么多，反正是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看一看我们的教会当中，啊，又颤动了，是吧？
哎，把那个弄出来，刚刚
哦，大家看一看啊。
最后一个，这个，三，把它放下。
是这个吗？
对，
把它放下。
不出来。
你要有忍耐，也是。
你要有心宽话。
嗯，没关系。好，还没到呢是吧？我还没到。F5。
你先
吐
出来。
算了，慢慢再学吧。我这个忍耐的程度比较差。
很棒啊，我们都不会玩的。
大致上内容就这么多。反正这个我感觉，我读完了之后，我感觉到这个题目还是蛮沉重的。尤其你说实话，这种话有的时候我比较乱说的，经常你教会当中这么三百多人，每到周末看着都来了。说实话，你非常非常认真的像我们这种至少哪怕理论上的那种基督徒，好多人他就我乱说，其实我想说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大概是对我们所信的要认真一点，要不是说我们来那种宗教式啊，我礼拜天了，该到哪儿，到这个群体来坐一坐，聊聊天，这个显然跟这不是一样的，这个，但是问题就是，这种很严肃的人。始终是严肃，包括礼拜五，那些不严肃的他就不来，你也听不到，这是一个问题。我就不说了，我说的太多了，乱说啊，大家不要记在心里。
今天亮点心里面好像有点话哈、啊。
我确实是经常不想自己
啊，
对，我经常想自己事情，那想自
己好，没有关系。其实他这一张图画整理的非常好，哎，你们不觉得吗？
他原汁原味，
哎，原汁原味，而且把这个蛮难读的东西，他整理的很好。我们看这个图哈，其实刚刚他讲的几个方面，永恒保守坚信不疑的时候，他讲到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方面，一方面是人的方面。对不对？一开始讲两方面，坚信不疑，这个可以说是人的方面吧。永蒙保守，这是神的，他要做的那方面。 神的那一方面，他这里已经讲了，在这里说上这三点，在基督里拣选我，圣灵还有基督。那么这三点你注意到的时候，是圣父、圣灵、圣子，
是三个方面的工作。
他刚刚说到，为什么说是圣子坐在他的右边呢？
谁能够回答这个？右边一边，我们一般来讲讲右边左右丞相嘛，那右边是讲有力量的右边的地方，所以讲到右边是个尊贵的地位，这是不管是中国人或者这个犹太人都认为，所以这个是指的神所做的方面。那么信仰的拦阻是讲到人的这一方面的责任，对不对？人的责任你要坚信不疑，可是坚守信仰有这三个方面的拦阻。那这个图呢，后面这一个呢，其实就是解答这三个方面的拦阻的方法，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这个没有根，他那边讲的这个没有根路旁的石头，他说心田，他说这个没有根的时候，或者是哪一个我不知道这个啊，哪一个 OK 好，第二个这个没有根，其实已经讲到神的话语是我们心里面的根，
因为你要想起神的话语的时候，
那么讲到杂草，你要讲哪一个经济的土地杂草的时候，其实这个杂他这个我们他当时讲的有一个土壤不好吧，他这里讲的这个土壤不好，我不知道他这个是讲的哪一个地方。其实土啊，路硬的硬的地方 OK。土壤不好的时候，其实亮年讲的时候，他说他讲的尽忠职守里面，他讲到什么？他讲的几个方面，比如说要赞美，他说读经、祷告、敬拜、见证，对不对？
这几个我觉得都是像肥料一样嘛，是吧？土壤不好要怎么做呢？施肥嘛。还有土壤不好啊、现在天气要热了，我女儿她老二她送来给她妈妈她一罐一罐的东西是什么呢？她在培养一些土壤，看她去搞了一堆那种蚯蚓啊。
Organic
哎，搞得在那个土壤在那边钻来钻去跑来跑去丢东西，然后他说那个土就变肥了，他那个就可以让他种菜，种盆栽种菜。所以他刚其实亮年整理的，他就说这个持守的方法哈，他说尽忠职守这里的，他讲他自己想到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赞美、祷告、敬拜、见证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改良我们土壤的方法嘛。好，那个根就是神的话语是根，那么除去杂草怎么体会呢？那个Sam 讲说要好草要赶快长得密啊，这个是最有才能让杂草不长嘛，不然的话杂草那他那么亮你刚刚提到说其实要过教会的生活，团契的相交，常常我们如果一个人走是就会就这个旁边的杂草就来把你挤住了，那我们跟团契，你看这么多人，更多的人，你常常有困难，你被团契弟兄姊妹的爱、弟兄姊妹的鼓励、学习包住的话，杂草就不太容易进来。其实还是蛮 match， 它整个逻辑性非常的强。亮年你还会被大大的越来越多的被重用，多多的服侍。